虽然大家都知道那个圣殿还在， 圣殿的东西都，圣殿的一切都还在，没有错。但是很稀奇，希伯来作者就是不提圣殿。那有两个原因，第一个原因，真正这个犹太教严格说代表犹太教是圣殿，因为在会幕的时期，在旷野的时候还没有发展成为犹太教。犹太教后来是经过好多年的演变，尤其是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以后，被掳到巴比伦以后，然后呢，他们好好，他们这个读他们的，慢慢，他们就真的就把它组织成为一个宗教，那个宗教就是后来的犹太教。那么这个也就是希伯来书所说的十三章所说的那个隐，本来这一切都是神的启示，都是从神来，但是人的手一放进去以后，他可以把它组织成一个宗教。所以他们最自豪的就是圣灵，毫无疑问的。所以很明显，圣灵在这里是故意不提圣灵，因为实在说来，我们的主变更大。实在说来，根据圣经，神的荣耀已经在他的儿子，还有在神教会已经回来了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神就容量那个圣殿一块石头可以不留在一块石头上，所以我们对这个要很敏感。所以曾经看见这里虽然讲了旧约的种种，很稀奇，旧约也有圣殿，但这里圣殿根本就不提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很重要的就是，这里没有提圣殿，但提到会幕。只要提到会幕，很明显的就告诉你，我们说我们还在旷野。所以讲到会幕，它的背景呢，就是证明说我们还在旷野。所以你如果读希伯来书的话，我们知道我们已经离开埃及了，我们还没有到迦南，今天我们还在旷野的道路上。所以我们要进天国，我们要达到这个完全的地步，我们要磨成像儿子的形象，所以证明说我们还在成长中。所谓成长中那条路呢，是旷野。那在旷野里面你所看见的这一种种，应该是会幕的情景，不是圣殿的情景。所以在这里根本没有提圣殿，是提到会幕。那么但是因为希伯来书的作者特别是讲预表，所以每次讲预表时，我们要问一个问题：什么是影子，什么是实体？这一点我们要弄清楚，对不对？比方说逾越节的羔羊是影子，那主耶稣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，他神的羔，那就是实体。所以这个一定要把它分清楚，英文叫做 type and antitype， 这两个一定要弄清楚。所有的 type， 所有的预表都是图，但是呢，它一定解释一个真理。旧约里面是图画，到了新约呢，就变成那个真理，就变成实在的东西，变成实体。所以，我们一定要把它弄清楚。那么，尤其呢，希伯来书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给我们看见会幕不过是预表，是不是？那么，所有会幕。会幕的情形事实上呢是什么？是一个表象，而且也给我们看见它是一个影儿，他讲得很清楚。那么真实的解释，那个实体在哪里？实体在天上，没有问题，对不对？比方我举个例子，比方说讲到圣所的时候，那么这个所谓圣所其实呢乃是地上的，乃是个拷贝。那真正的圣所应该在哪里？所以你如果仔细地读圣经，我们看哈，第八章第一节，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义，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，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，所以可见他已经升到天上去。那么在圣所就是真帐幕，所以可见真的帐幕是在哪里呢？是在天上的。那地上的呢不过是影子，地上不过是拷贝，地上的不过是表样，地上的不过是图画，就是不是那个真的东西。就好像葡萄树一样，主说我是真葡萄树，不是说所有的葡萄都是假的，你吃的葡萄都是真的。但是呢问题就是它不过是影子，就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当神创造葡萄的时候，他创造葡萄，他是以真葡萄树做标本，说是先有真葡萄树才有其他的葡萄。 所以不是其他，是假的。所以所有的真的圣所是在天上，你看见所有的这个地上的这个圣所，摩西不是说要照着山上的样，神不是说要照山上的样式，那个样是什么样式？那个样式当然就是天上的样式。所以我再说清楚一点啊，比方说吧，那个这个主耶稣是真葡萄，真葡萄树，那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所有的葡萄树被创造的时候，完全是根据真葡萄树故事在那里发展，然后神那个时候就放一些软体在那个葡萄树里面。那么什么意思呢？因为葡萄树所要表演的故事就是应该是主耶稣的故事。那么葡萄树是什么故事呢？就是说它长大的时候经过四个月，然后从空中吸取水分，从地里面吸取水分，所以水就经过这个葡萄树，对不对？等它慢慢就接触葡萄，然后呢就丢在酒榨里面，然后就压出酒来。经过四个月，你看见葡萄树，你看见水经过葡萄树就变成什么？就变成酒。那为什么要这样的故事？很简单，因为有主说我是真葡萄树。如果他真葡萄树，难怪他第一个神迹是把水变成酒，变成酒。因为事实上神在自然界里面已经做过这个事，当他创造的时候已经根据真葡萄树已经造了好多的葡萄，所以呢经过四个月是把水变成酒。那现在主耶稣是把神已经做过的事再做一遍，不过把他的时间浓缩到几万分之一秒，这就是神迹。所以从这里你就看得出来，圣经里面所讲的真葡萄树，或者这里所讲的真帐幕，不是说地上的帐幕是假的，不，帐幕还是真的，不过它不过是影子，所有地上的东西都根据那个东西来拷贝的，或者说不过是他的影子，不过是他的样子，不是他的表样，或者是那个图画，就是不是那个真，不是那个本体，这个只是个像，就是不是那个本体。所以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。所以如果你读这一段圣经很清楚，你要问圣所在哪里的，圣所当然什么升，这大祭司升到那里，在圣所就是真帐幕做执事。所以可见呢很清楚，至圣所在哪里，至圣所严格说来在哪里，根本就清楚的很。那么亚伦做什么事？我们读希伯来书要记得，讲的大祭司有两个大祭司，一个是亚伦，还有一个是麦基洗德。那么当然你读旧约的时候，如果讲到犹太教，当然和亚伦发生关系。因为亚伦，为什么亚伦很重要？因为亚伦是和赎罪发生关系。大祭司如果不能赎罪，所有全国百姓的罪和他自己的罪就通通挂在那儿，就没办法解决，所以这是很悲哀的解释。所以我们知道说在旧约的体系里面，那祭司尤其大祭司是非常重要，因为这和他们的罪发生关系，所以非常非常重要。所以当然我们如果仔细的去读旧约的话，很清楚，这个很清楚是什么呢？很清楚就是大祭司像亚伦，所以所有大祭司都是根据亚伦的本事，一个接一个下去。他们当然不能活到永远，所以他们不是永远的祭司，他们到时候也要更换。那么这是亚伦的祭司的特点，第一个就是他非常的短暂，但是虽然如此啊，他倒是一个很好的图像，是很好的影像，或者说很好的说明，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他是怎样的大祭司，这一点我想很重要。那首先我们记得这个大祭司到了赎罪日他是做什么，他第一先是在祭坛那里，那把赎罪的祭牲把它宰杀，啊，这个是很这个是很清楚的。所以他第一个一定先到祭坛那里，然后从祭坛来拿着血，带着血就进到哪里，就进到至圣所去，啊，这是很清楚。每年赎罪日讲到大祭司讲到亚伦的时候，一定这个。所以在赎罪日那天，两个最重要的地方是什么地方？第一个是祭坛，没有祭坛就没有血，没有血你就不可能进到至圣所，如果没有血进到至圣所一定被击杀。所以你看见这个大祭司这个亚伦，第一你看见最重要的整个会幕里面两个关键的点，一个是祭坛，同祭坛大家都知道，那就是大牛杀羊同祭坛。 然后赎罪的祭坛，那个祭坛就是，那就是在哪，在外院，对不对？然后呢就进到圣所，然后呢再进到至圣所。